上一次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有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就是遇见了陈永平姐妹。10多年前我们在宾州的匹兹堡教会一起敬拜侍奉主，后来我回到加州，她绕了一大圈，没想到也回到这儿来，而且我们在这里见面。本来她的女儿 Jessica 很小的，现在已经亭亭玉立啊，现在读完书开始做事了。我们在叙旧的时候啊，永平对我说：“郑牧师，我以前到教会的时候听你讲过一个笑话。”我说：“什么笑话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讲啊，有一个人中了彩券。”哦，我就想起来，我是讲过那么一个笑话。有一个人中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彩券，1亿。有一天呢，牧师接到这个太太的电话，他们两个夫妻两个都年纪蛮老了。这个老太太就跟这个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我现在是又惊又喜啊，又担心，我中了这个1亿元的彩券。”可是我不敢告诉我丈夫，因为他年纪很大，而且他有心脏病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我想来想去啊，只有请你来帮我个忙。你到我们家来，我为你祷告，请你用很委婉的言辞把这个消息传达给我太太，好不好？”牧师就说：“好，我来帮你的忙。”到了那个人家以后呢，看见老先生就跟他说了，他说：“今天我来没事儿，我就是跟你闲聊一聊，好久没坐下来谈话了，不是吗？”“是啊，好。”他们就坐在桌子旁边就谈谈话。那个牧师呢，心里就在嘀咕：“我怎么讲呢？”就怕他晕倒是吧？他说：“我们今天闲聊啊，没什么要紧的啊。”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好不好啊？比方说啊，你呀，得到了1亿美金，你要怎么办？那个老先生就说呢，他知道是假的嘛，他比方的嘛。他说，假如我得到1亿美金呢，我就全部都奉献给教会。就砰一声，那个牧师晕倒了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三种声音，让我先讲几个三啊。大家记得吗？圣经上讲到神三次用指头写字，第一次是写十诫，第二次呢，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，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。第三次就是主耶稣啊，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在英国啊，有一位很有名的解经家，他的名字叫做 D. Martin Lloyd Jones。中文的这个书啊，翻译他的名字是中马田啊。有一次他讲到，他讲复兴，我们基督徒啊，灵性到一个时候都需要复兴啊。能够好像停在那儿了，要复兴。他讲这个复兴呢，讲三件事。他讲 an eagle，然后讲 a deer，然后讲 a whale。他先讲一个老鹰，然后讲到一条鹿，然后讲到一个水井。我觉得他讲的真好。我从他的讲道里面很得到滋润。他说：“复兴是什么呢？有些时候我们的灵程到了一个地步啊，就停在那儿了。以赛亚书里面讲到，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复兴，as an eagle，像一个老鹰一样。第二点，他就讲到诗篇40篇里面讲到那个鹿， 我的心渴慕神，切慕神，如鹿切慕溪水。这个鹿啊，它的腿很长，它身体也蛮轻的，跑得很快。可是有些时候啊，太累了，它就没有力气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它就很希望喝水。假如它找到一个泉水，它就喝，而且它就尽量的喝，尽量的喝，让它的精神能够复原，让它力量能够重新来，它能够又继续奔跑前程。这个水井他怎么讲呢？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呢，他有很多的牛羊，所以他需要水，到处就找水，挖了很多水井。他死了以后，非利士人呢把他的水井给他堵住了。到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些堵住的水井给他重新的挖起来，把那个脏东西啊、堵塞的东西都挖出来，那个活水又开始涌流了。他说复兴就是这个。有些时候我们在灵里面渐渐的枯竭了，需要把它通一通，好让那个活水能够涌流。你看他讲的多好，我真是喜欢他的讲道。一只老鹰，一条鹿，一口活水井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复兴。哎，我已经讲了两个三个了啊。这个摩西的一生呢，分成三个阶段：120岁，第一个40年，第二个40年，第三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，他在王宫里长大，他年少气盛，他觉得他什么都能做，我能。后来第二个40年，他在旷野放羊。他的那个锐气啊，都被神磨光了。神来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算什么？我怎么配去做那么伟大的工作？”他不能。第三个40年呢，神与他同在，就带领以色列人这么多出埃及，过红海。神借着他成就了大事。所以你看他的一生三个阶段：我能，我不能，神能。圣经里面讲到三只羊，迷路的羊，神的羔羊，神草场的羊。我们都曾经做那个迷路的羊，还好有耶稣基督做我们替罪的羔羊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成为诗篇第一篇里面100篇里面所说神草场的羊，得到神的眷顾。你看多好。圣经上讲的三个花园，在创世纪开头的地方讲到神创造一个人，把他放在最漂亮的地方伊甸园，可是后来犯了罪，从伊甸园里被赶出来了。在圣经的末了提到乐园 Paradise， 这是个最好的地方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罪得了赦免的人，将来都能够到那儿去。从伊甸园出来能够进到乐园，那是更好了。在这个两个花园中间有一个客西马尼园，就是耶稣受难以前最后祷告的地方。他在那里拼命的祷告啊，需要烤火的那个大冷天，他祷告的时候汗好像雪点一样流下来。感谢神，因为客西马尼园，神让我们从伊甸园被赶出来的人类能够再有机会进到乐园里。好，我接下去讲今天的主题，三种的声音。雅各书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，这里讲到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这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的功课。有人说的非常好，神为我们每个人造了两个耳朵，只有一张嘴啊，就是要多听少说，而且嘴巴是可以闭上的，耳朵不要闭上圣经上说凡有耳朵都应当听。传道书5章1节说呢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。今天我们到神的殿，我们要谨慎脚步。下面说什么呢？因为进到前面来听，胜过愚昧人献祭。所以到神面前来听 是很要紧的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三种的声音都记载在圣经中，一处是在旧约圣经，两处是在新约圣经。这三种声音呢，是天上来的声音，地狱来的声音，还有人间来的声音。虽然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，这三种声音所告诉我们的是同样的一个信息，但也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都留心的听神的话，而且得到这个信息。我们先想天上来的声音。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故事。那个时候国王，做了几十年王位的国王突然死了，他非常难过。在难过忧伤的时候，他到圣殿里去，他就看见一个异象，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王宫里面的那个王位空设了，可是神的殿里面那个宝座，高高在天上的宝座，主还是坐在宝座上，他永远坐在宝座上。以赛亚呢，就听见声音，他先后一共三次听见声音。第一次是众撒拉佛的声音，这是很有人说是高等的天使，最靠近神的宝座高等的天使，他们各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翅膀遮眼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那是非常高等的天使。这个很多的撒拉佛在那里歌唱，他们怎么歌唱呢？他说：圣哉圣哉圣哉，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在唱崇拜的时候唱 Ho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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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讲到神的这个荣光啊充满天地。他听见这个圣哉的歌声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想到自己的罪恶啊，他不比较不觉得，他一比就觉得我的罪恶实在太大了。他说我灭亡了，我糟了，我遇见了这么圣洁的神，而我是一个这么污秽的人。第二次他听见声音呢，是神打发了撒拉佛中间的一位来到他的面前。他从那个祭坛上啊，用火钳呢拿到那个火炭呢来沾他的嘴，然后对他说你的罪孽啊得到赦免了，谢谢你。他说你的罪孽得到了赦免。那个红色的那个炭火啊，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十字架上那个鲜红的血，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第三次呢，以赛亚再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他是听见主自己的声音。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第一次他是用单数的我，第二次是用复数的我们。有人说这个很奇怪，这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，奇妙，不奇怪啊。谁肯为我们去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这是讲到天上的神关心世上的人，这么多嘴唇不绝的人，这么多在罪恶痛苦中的人，神关心他们。神在说：我可以差遣神去拯救他们呢。这是天上的声音，神差遣人去拯救人，神并没有差遣天使，神没有差遣撒拉法。传福音的工作是神保留给人去做的，而神所差遣的人呢，必须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这个人自己的罪必须先得到了赦免， 没有得救的人怎么能够传福音呢？一个已经从罪恶中得到拯救的人，他一方面亲身体会到神的恩典，一方面他也真能够同情那些在罪恶痛苦中的人，所以他是最好的、最合宜的传福音的人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神所要用的人，他必须是得到神的赦免的人。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这个人他必须是愿意，他必须愿意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这个人他必须要愿意，神不勉强人。在这个地方没有说是谁能呢，也没有说是谁够资格呢，乃是说谁肯呢。以赛亚就说我肯，假如问谁能，我是不能，为神够资格我也是不够资格，可是我肯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。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见这一种天上来的声音很要紧？假如你愿意，你也是一个得救的人，神要差遣你，不是人差遣，也不是教会差遣，乃是神来差遣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声音，天上来的声音。今天呢，我很抱歉，我忘记带我的阅读的眼镜，所以我看得有一点的辛苦啊。不过我还是勉强可以看得见就是了啊。第二我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地狱来的声音。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讲到一个财主，也讲到一个讨饭的。这里讲到有一个财主，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。你读这个经文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拉撒路，这是个讨饭的人的名字，可是这里没有提到财主的名字。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寻常？不久以前，台湾有一个大财主去世了。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啊，你看你们都知道，你们跟他是亲戚吗？是朋友吗？你们都不认识，可是你们都知道他的名字。在台湾有一个讨饭的人死了，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这是个很奇怪的事，是不是？这里讲到有一个财主，他一定有名字，可是圣经没记载他的名字。这个拉撒路他的名字啊，讨饭的反而被记在圣经上了啊。所以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。圣经上记载好多个财主，有一个无知的财主啊，他有很多财物，他今天晚上就死了，那些财物有什么用呢？是无知的财主。还有一个忧忧愁愁的少年的财主，他财宝太多了，不能够跟随神。也讲到一个得救的财主撒该，在这儿是讲到另外一位的财主。拉撒路是个讨饭的，很穷的，又是有病的，你看浑身生疮啊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狗来舔他的疮。你看这个人多可怜。为什么记载这个讨饭的人的名字？拉撒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圣经上所有的人名都有意思的，假如你有兴趣去研究，你会得到很多的。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。 God is my help。 在人看起来他是个没有帮助的人，可怜得很， 可是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他虽然在世上受苦，可是短暂的今生过去以后，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今生的情形和来生的情形。财主呢，他今生是享福的，吃得好穿得好。拉撒路呢，是受苦的，他没得吃，浑身都生疮。可是到了来生的情形就很不一样。这个财主呢，来生呢，这里讲到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你反倒在这里受痛苦。然后他又说，免得我到这个痛苦的地方，四个地方提到痛苦 torment agony， 哇，这是个可怕的事情。而这个拉撒路呢，他死了以后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是一个得安慰的地方，一个享福的地方。这个财主他今生不知道帮助别人，可是后来呢，他说可怜我可怜我，他不帮助别人，他希望别人可怜他。我们读这段圣经啊，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。为什么这个人受苦？为什么这个人享福？一个人今生享福，来生受苦，是一定这样吗？是所有今生享福的人来生都要受苦吗？不是的。是所有富足的人来生都要受苦吗？不是的。是所有健康的人将来都要受苦吗？不是的。那么我们再问，是今生受苦的人将来都要享福吗？也不是的。是贫穷的人将来都要享福吗？也不是的。是生病的人将来都要享福吗？也不是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在乎这个人他相不相信神，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假如一个人信靠了神，无论你今生怎么样，将来你会到一个享福的地方去。可是假如你不信靠神，不要神，像这个财主一样，我有这么多东西，我还何必要神呢？将来呢，这些东西都要失去，他要到一个受苦的地方去。所以信靠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，他们两个人都去世以后就来到阴间。阴间呢，是我们中文圣经这个地方的翻译。英文的圣经呢，我参考好几本不同的译本，有一种的翻译是 H-E-L-L hell，另外一种的翻译呢是 H-A-D-E-S Hades， 这两种翻译。Hell 就是地狱了啊。那么圣经提到那是一个痛苦的地方，有火烧的地方，可怕的地方。有人说路加福音十六章这里讲到的不是地狱，是阴间，是一个犯人在定罪以前、受刑以前一个暂时拘留的地方，不是监狱，是拘留所。有人是这样的主张。我就在想啊，假如拘留所都这么可怕，那地狱不是更可怕吗？啊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财主呢，他在 地狱里受苦的时候，他还有知觉，他还有记忆，他也有视觉，他远远的看见，哎呀，那不是在我门口的那个我不愿意看见一眼的那个叫花子吗？他怎么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？他都看见，他都知道，都记得。他就有一个请求，这是一个很谦卑的请求，可是没想到被拒绝了。他请求什么呢？他呼喊亚伯拉罕，我主亚伯拉罕呐、啊，可怜我吧，你打发拉撒路来啊，让他从那边过到我这边来，用指头尖蘸一点水。哎呀，他给我一瓶水啊，谢谢你，给他给的很多啊。他说只要请他用指头尖蘸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极其痛苦。没想到这么谦卑这么微小的一个请求居然被拒绝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有一个人解释这段圣经，我觉得他有独到的见解，非常好。他说这个财主啊，调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啊，他一直就想要出去啊。尤其他看见深渊的那边那个地方挺好的，他就想要过去，希望找一条路，可是找来找去就找不到那条路。现在看见一个熟人嘛，他说请他打发他过来啊。假如拉撒路真的过来啊，给他一点水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拉撒路过来以后他不是还要回去吗？那我就跟着他不是就过去了吗？他心里是在打算这个，哪晓得亚伯拉罕跟他讲，他说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能的。现在活着的时候这两个地方你还可以选择， once decided that's forever。所以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你还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到这里可以到那里，已经决定了就永远决定了，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到那边去的。到这个时候，哎呀，这个拉撒路啊，这个财主多可怜呐、啊！我还要讲一点意思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这个财主呼喊亚伯拉罕三个地方他称我主啊，我主啊，他们关系很亲密啊，我主啊，亚伯拉罕也称呼他为我儿啊，这个关系很亲密。可是救恩是个人的事情，你父母亲是基督徒他将来也不能救你，你必须自己相信自己得到，每一个人必须自己相信自己得到。到这个时候，我的重点来到了，这个财主他就想，我是绝望了，可是我在人间呢、啊、还有五个弟兄啊，他们还活着，我不希望他们也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一样。他说亚伯拉罕呐、啊，我主啊，请你打发人呐、啊，到我五个弟兄那儿去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让他们信靠神，让他们不至于像我一样来到这个地方。我是错过了机会了，我的那五个弟兄还有机会，人死了就没有机会了，人活着还有机会，我希望有人趁着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打发人传福音给他们。他这样的请求也被拒绝了。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他们可以听圣经上的话，摩西和先知的话，他们不需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向他们传福音。假如他们不听这些话，他们也不会听一个死里复活的人的话。这段圣经透露一些 一些秘密的事情让我们知道。人活着的时候还有机会，可是人去世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。神不会打发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来啊，从地狱里回来来告诉我们啊，劝我们信主。我们假如要听的话，今天全世界有多少的教会，有多少传福音的人，有多少的基督徒在做见证。假如你不接受这些人所传的话，你大概也不会接受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传的话。在美国西北部有一个州，华盛顿州，有一个火山 Mount St. Helens。 有一次火山要爆发了，已经都撤出来了，警告人快点撤离这个危险的地区，直升机在天上也在喊快点走了，不得了，马上要爆发了。可是就是有人不愿意走，后来火山爆发了，他们都被淹在那个灰烬里面。我也想到这个铁达尼的那个大船，他从英国的 Liverpool 出发要航行到美国，这是他的处女航，这是一艘非常非常大的船，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船。他们认为这条船是非常非常的保险，人的骄傲甚至说这艘船就是天上的神要让它沉都没有办法，人实在太骄傲了，哪晓得他出事了。在出事以前，据说他们接到七次的警告，说有危险来到了，有危险来到，有冰山来到，他们都拒绝了。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，我们有很多古代那些人所说的话留下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古书上这样说，以铜为镜啊，可以正衣冠，以史为镜呢，可以知心地。古代的人没有镜子啊，他用铜啊给他打得很亮很亮，给当镜子用，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，哎，我的帽子正不正，以史为证呢，为镜呢，以历史为镜呢，可以知道这个朝代的兴替。为什么那个罗马帝国兴亡？为什么他后来亡掉？那原因在哪里？为什么这个王朝起来，为什么他又消灭了？这个原因在哪里？按说这个读历史的人应该是最聪明的人啊，因为他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。可是呢，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并不接受历史的教训，这是一句很厉害的话。历史的教训就是人并不接受历史的教训。人不接受神的警告，到后来落到很悲惨的地步。我们今天第一讲到天上来的声音，讲到神希望人去传福音。这个第二个地狱来的声音呢，是讲到那些沉沦在地狱痛苦里面人的叹息。哎呀，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什么人去传福音给他们呢？哎呀，我真希望他们不要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。这五个弟兄就是代表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人。我要讲第三个声音，就是人间来的声音。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，讲到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名字叫做腓力，也讲到一个寻求福音的人，他是一个太监。有人说只有中国有太监，外国没有，可是圣经上是说是有，他是个非洲人啊，这个传福音的人腓力呢，就是代表今天的你和我，基督徒活在世上的。这个寻求福音的太监呢，就是代表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那些渴慕福音将来要得救可是现在还没有得救的人。 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安排非常的有意思。先是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先是讲到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个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是个旷野，没有什么多人的地方，叫他到那个地方去。”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讲到一个主的使者，然后呢又讲到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贴近那个车子走。”后来又讲到主的灵把腓力就提去了。这里讲到一个主的使者，一个圣灵，一个主的灵，就讲到这件事情有神很奇妙的安排。这个太监呢，是一个对真理非常渴慕的人。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，你看看地图，他是一个埃提阿伯的人，他是非洲的中心地带的人，到耶路撒冷，那个距离相当远，相当远。他没有坐火车，也没有坐汽车，没有坐飞机，他坐他那个老马车，哇，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。他多么渴慕走这么远的路去做礼拜，而且呢，很可能他是到耶路撒冷呢。他临走以前，他说：“我想要买一本关于信仰的书。”他就挑了最大的一本《以赛亚书》，而且他还没有到家，已经在路上开始看了。我们哪一个人做礼拜回家的路上，在车上开始看圣经？有这样的人吗？他是非常渴慕的人，而且他《以赛亚书》66章，他已经看到53章了。你看看。这个人真了不起啊，他真是渴慕，这么一个渴慕的人，神说一定要让他信耶稣，神就打发腓力去传福音给他。先是跟他等，到那条路上走，刚好就是他的车子也在那儿，就听见他在那儿念，然后就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”哎呀，这个太监讲的话太宝贵了，他说：“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怎么会明白呢？”这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里面所讲的话呀。31节，他说：“没有人指着我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”有很多人，他们是愿意信的，他们是会信的，可是没有人告诉他，他怎么信呢？刚才我遇见一对夫妇，讲到在北京的教会，有些家庭的教会，我也认识一对夫妇，他们住在北京，在那里就是神所差遣的去的传福音的人。那个太太跟我们讲，她说：“圣牧师啊，我在美国没看见这样的事呢，我在北京向人传福音，从来还没有遇见一个人不信的，从来没有遇见过，都信的，全部都信的。”哎呀，我们在美国得天独厚，我们实在是浪费了神很多的恩典。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这里讲到他的三件事：第一，讲到他相信了；第二，讲到他受浸了；第三，讲到了受浸了以后，他欢欢喜喜的走路。这个相信就是讲到他内心的信仰，受浸的就是讲他公开的表明他的信仰，走路呢就是讲到他的生活的见证。你看多好，这么一个人，就是因为这个人，他把福音的种子远远地带到非洲的核心。今天非洲很多的地方有基督徒，这是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中的第一个基督徒，太奇妙了。这是从人间来的声音，你明白吗？你听见了这个声音？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今天我们思想这三个声音，分别来自天上、地狱和人间，带给我们的却是同样的一个信息：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。神吩咐我们要传福音，已经死的人盼望我们去传福音，那些还活着的人，他们等待我们去传福音。